弟兄姊妹大家好，愿我们都预备好我们的心去迎接神之余，都要开我们的心去容纳神跟我们讲的说话。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都多谢你，因为你的说话是大有能力，你是赐下你的说话，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去明白神你的心意。求上帝叫我们不要只是明白，也都是行神你的道，这个才是你的意思。求上帝带领我们开你的眼睛，用你的眼光去看你的说话。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这段圣经呢，刚才刚刚宣读完呢，你知不知道他说什么呢？你觉得很散瘦瘦，是吧？大家都额头啊，那头就讲紧啊，上即系耶稣同嗰啲咁样嘅人讲紧讨论大卫嘅后裔嘅问题，突然间又好似跳咗线，转咗台45节，开始又讲民事点衰法，之后又话奉献咁嗬。咁我哋究竟讲乜嘅咧？嗱，如果咧游客咧游览一个嘅主题乐园，好大主题乐园。入场之后，第一样嘢要做咩呢？除了买票之外，地图啊，你要了解整个园区的布局啊，然之后找出你自己的位置，你先不会荡失路，然之后你才可以去找你想找的地方。嗱，骤眼看这段经文，三段好像不拉更的内容，但是如果你想了解路加想讲什么呢？我们要看整张完整一点的地图，从上文下理，用一个高角度去看下去，你可能会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当你知道讲什么的时候，发现原来非常精彩。从路加十九章开始，是记载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星期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如果我们看着这个时间线，按照这个时间线的时候重温一下，十九节在这里可以 show 出来了，是记载耶稣骑驴入城，记不记得？然之后入城之后，28到44节之后，45节开始是讲耶稣洁净圣殿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耶稣一入圣殿的时候就赶出那些被在圣殿里面买卖的人呢。那这件事其实产生什么结果呢？你可不可以想象？耶稣赶出一些在圣殿里面买卖的人，又指责圣殿的当权者是将圣殿变成贼斗，是不是？耶稣这个举动其实是令到当时的圣殿主管、宗教权贵是非常之震怒的，因为从来没有人够胆这样挑战他们的权力，炒锅他们当生意。再加上耶稣天天在殿里教导人，而马太福音更加说什么呢？耶稣教导人呢是充满了权柄，不似得那些文士，文士被比下去。这些行为呢令到盘踞在圣殿揾食的祭司长、文士、社会权贵呢是非常非常之觉得是一个大的威胁。他们以为耶稣要跟他争地盘，所以见到耶稣是同时得罪了那些宗教权贵和社会的领袖。所以呢，祭司长、文士和百姓的领袖呢都想杀耶稣。虽然他们想杀耶稣，但他们顾忌群众又杀不到，但他们仍然要对付耶稣。所以呢，路加福音21章第1至8节开始呢，就看到祭司长、民事长老、啲社会领袖、啲利益集团呢，就趁住咩呀？耶稣喺圣殿里面教导百姓嘅时候，公开挑战耶稣嘅权威。记唔记得佢哋做咩挑战耶稣权威？佢话：你话俾我哋听，你究竟凭乜嘢做呢啲事？边啲事呀？喺圣殿里面搞场大龙凤出来，还有日日霸住个圣殿在教训人。他说：谁给权利的？ 言下之意是什么呢？耶稣要搞清楚，圣殿不是你话事的，圣殿是我们话事的。去到第九路加福音跟住落去的时候，去到第九到十九节，耶稣讲了鳄鱼湖的比喻，大家有没有印象？有印象啊？耶稣用鳄鱼湖的比喻是指向一些离经半道的宗教领袖，他们当然懂听，他们就很生气，又想落手捉耶稣，只是惧怕百姓。之后这些宗教领袖呢并没有罢休，就设下一个局，这个局是什么？应不应该纳税给凯撒？他们想着今次耶稣怎么答都死。但见到耶稣讲了什么说话？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上帝的物归给上帝。结果呢，这帮人亦都找不到耶稣的任何把柄，又惊讶他的回答，完全估不到耶稣会这样说话，于是乎闭口不言，又是收声。跟住发生什么事呢？就轮到撒都该人出招了，你发觉是不同的人来的，就是去到27到40节了。他们以为用复活的问题就可以刁难到耶稣，但耶稣乘机指出他们是将现今的世界投射到将来的世界，你是完全搞错了。好了，到40节的时候，耶稣说完之后，他们又收声，又不敢再任问何的嘢，又是败阵收场啊！嗱，头先嘅事咧，通通都喺一日之内喺圣殿里边发生嘅，所以你睇到气氛真系好紧张。嗰啲敌对耶稣嘅宗教领袖系同一时间倾巢而出，你睇到连珠爆发，个个都要啄住耶稣，佢同耶稣招来招往吓，针锋相对。这班人和耶稣的冲突已经去到一个的极点了，已经是。但是他们全部都是什么？最终要被收声。但是他们又不敢即刻去拉耶稣。你可以想象他们心里面那种的苦毒恼恨谷得是很犀利。你就明白为什么去到路加第22章的时候，他们要出动到政治的理由呢去诬告耶稣，怎都要整死他。来到今天第41节，我们讲到的经文，耶稣很精彩，反客为主，主动是用圣经的问题去反问回这班 so-called 圣经专家文士的法利赛人，他们还有很多人。耶稣对他们说，我们首先看看他们是什么人先。如果我们看回上文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场挑战耶稣的人，就是那些撒都该人、祭司长、文士，即是律法教师、圣经专家、长老、社会领袖。如果你看了马太福音的记载，还有法利赛人，就是包括整个宗教利益集团的各种的成员全部在那里。耶稣就问人怎样讲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为什么这么讲呢？人家这一段很精彩，就是耶稣主动去谈及基督的问题。或者我们首先看看犹太人怎么理解基督。犹太人所认知的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来的嘛。既然是大卫的后裔，他们又期望这个基督呢就能够重建大卫时代的强大的以色列国，实现我们民族伟大复兴啊，厉害啊！这个基督要在政治上面解放人民，在军事上面要征服外敌。这个呢就是一般的犹太人对基督的理解来的。耶稣他引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是要修正当时他们一些人对于基督那种的认知和预期。如果你说耶稣纯粹是用圣经的难题 去挑战这一班的文士啊、法利赛人呢？圣经里面的难题，旧约难解经文多的是，为什么耶稣要偏偏选这一段呢？其实耶稣选这一段是很有意思的，这一段是关乎基督的身份权柄的问题，正正就是第二十章开头的时候，他们质问耶稣哪个给权你的，那个问题的核心来的。如果他们读得明这一段，他们才知道耶稣的权柄的来源，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工作。耶稣说什么？这段圣经说，主对我主说，得意的，主又对我主说的。第一个主是指哪个呢？就是耶和华神。第二个主就是指耶和华所高立的这位君王，这位的尼赛亚，这位的基督。他说什么？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这个很明显看到基督的权力的来源来自哪个？神亲自授权给他。你坐在我右边，坐是什么意思？坐是一种大功告成，赢了打赢仗，坐在宝座上面作王啊。而右边呢，是一个尊贵荣耀的地位来的。所以整幅图画就是什么？打赢仗很厉害，坐在这里坐享其成作王的画面来的。在以前打仗的时候呢，如果你打赢仗的方呢，是会俘虏了敌人的首领，是踩住他的头在地下作为脚凳，表示完全征服，你没得反弹。对神来讲，脚凳是多了一重意思的。以赛亚书说什么呢？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所以脚凳是在神的角度来讲，是他所踏住的全地。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这个凳呢，是原文的意思，是有直道的意思。就不是说等我同你乜乜乜，那个 let 的意思。这个是真的有时间性的。就是讲基督在末日的时候，完全消灭了这些仇敌，坐在上帝的右边，统治全地，执掌王权，那个情景来的。那你说仇敌是哪个？什么是仇敌呢？这个没讲啊。去到新约的时候，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怎么讲呢？他也都引用回这个讲法。因为基督必须掌权，等上帝将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他要毁灭最后的仇敌，就是什么？死亡。基督战胜仇敌，其实是指向基督的复活，战胜死亡，登基作王。死亡要伏在基督的权势底下。所以基督虽然肉身上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实质上他是统管全地的主。大卫当然称他为主，所以主对我主说。在路加的神学架构里面，基督的复活升天是耶稣作王的一个重要标记来的。所以如果你细心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刚刚反驳完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就即刻引用关于耶稣战胜仇敌的经文去反问他们。原来这个是跟复活主有关的，是不是？耶稣就用大卫的这一段的诗篇反问这一班的人。如果他们读得明白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可能你会说，耶稣这一段最多解释到基督是哪个，但似乎没有讲明他就是基督。似乎是啊，但你再看下去下文第22章的时候，耶稣再用这段圣经的经文去讲他自己的身份。那里讲得很清楚，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权能上帝的右边，人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而是跟这班人讲的， 耶稣既然是基督，你想想，耶稣当然有权洁净圣殿，是不是？耶稣当然有权在圣殿里面教导人，更加有权谴责民事这班的地上的宗教领袖。所以耶稣讲完之后，虽然路加没有记载到这班人是什么反应，他只是接着下去谴责民事。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记载这件事的时候，他写了宗教领袖有什么反应，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说话。从那天起，他们个个都要 shut up， 收声。耶稣是令到所有反对者收声之后，很犀利，耶稣连消带打，就去到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问回个转头，不单止还直接的指控民事这班人的罪行。所以呢，第45到47节呢，这个是谴责民事一个的很直接的一个论述来的。民事的问题在哪里？作为民事是律法教师来的，原来他们不是最喜欢耶和华的律法的，他们喜欢什么呢？他们喜欢穿长袍走来走去的，表示我自己是拉比。今天你看到人穿着博士袍周围走的时候，你说用不用这样，是不是？喜欢人家在街市上面问他安，又喜欢在会堂上面坐高位筵席上的首座。这班人是很喜欢用尽所有的机会突显他自己是高人一等，他的权势是不同你们这班蚁民一样的。那这班就是要威要权的人一贯的作风。其实你看看都挺幼稚的，是吗？正因为这班人的权力欲咁旺盛，他们才看不顺眼耶稣，要质问耶稣，你有什么权？谁给权你这样做？其实民事不单止心高气傲，最丑恶的是什么？耶稣怎么说他们？他们不单止炫耀权力，他们还滥用权力，用他们的权势去侵吞寡妇的家产，是欺压弱势，又假意装作长篇的祷告扮属灵。他不单止是欺压人，还藐视上帝，利用上帝，衬好他的形象。耶稣指出他们的罪恶，除了要谴责这班民事，宣告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其实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知不知道？你看这一段，他在谴责民事之前，他首先讲一句说话，你们要防备民事。原来耶稣讲这番目的不单止谴责民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实践，就是要防备民事。那究竟防备民事是什么呢？耶稣对哪些人讲的？对门徒讲的。那他欺压寡妇而已，又不是欺压门徒，那对门徒有什么杀伤力呢？要防备他们呢？类似的说话耶稣讲过的，马太福音16章耶稣两次讲到防备。耶稣说你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同一个字来的。耶稣在跟着下面也讲到，你要提防法利赛派撒都该派的教，都是跟今天的防备同一个字来的。什么叫教啊？是发酵，是将一团可以发到很大的。耶稣说什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会跟民事他们同一个集团的吗？耶稣同一个字，同用一个字，防备这个字，去讲我们同一班的利益集团的人。教好得人惊的，耶稣说这些教是会一路发大的，你要防备他们。今天耶稣就说什么？民事的教是什么？他们的权力欲，宗教上的虚伪，这些虚假和权力欲是有传染性的， 是神所憎恶的，你们要小心提防。这番话是对什么人讲的？耶稣这番话是对什么人讲的？众百姓的面前，包括民事的面前，跟门徒讲的。即是说不是只是跟门徒讲的，但是门徒更加小心。为什么？因为在耶稣被升天之后，耶稣是要门徒成立教会，彼得成为教会的柱石根基。作为教会领袖，当你有权的时候，当你有这个地位的时候，你更加要小心，不要学了民事，用他的权，用他的宗教的地位去做这些的事。这些是神最憎恶的事，是要受极大的审判。有意思的，耶稣这么说，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来的，神不会扮看不到的。好了，去到第三部分的经文，就是第二十一章一至四节。好奇怪，突然间提到寡妇的奉献，这件事又是圣殿里面发生的。我们一读到寡妇奉献这段经文，我们很自然就会将焦点摆奉献的态度，是不是？其实这段经文没有否定到财主和众人的奉献，他只是强调一件事，众人都是摆上他们有余的，但是这个寡妇是摆上自己不足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想回今天，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发觉自己的奉献都是摆上有余，不单止金钱，有时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可能你叫人去侍奉啦，服侍上帝啦，我退了休先我有时间先，会的。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个心态来的。当然这个的寡妇奉献这件事提醒了我们，但是这个是不是路加这段经文想要讲的意思呢？之所以有人觉得整段经文散收收，就是觉得路加明明讲耶稣跟那些领袖在角紧力的，讲紧他们欺压的人要被审判的，是不是？突然间拉开话题，加插了一段奉献的态度。下文又不是讲奉献的，下文是讲什么呢？哇，这个这么漂亮的圣殿有一天是会全部被铲平的，很奇怪。如果那头的鼓励人家在圣殿的库房里面入钱，那头又说圣殿就来倒的了，连渣都没得剩的，那想说什么呢？是不是很矛盾？跟上文下理是不拉更，很 odd。 没错，寡妇奉献的确表达了寡妇对上帝的信心和爱心，是用尊神为大的美德。但如果我们只是看一看这段经文，无论马可又好，马太又好的记载，路加的记载，耶稣对寡妇的论述都只是给寡妇一个的公道的讲法。寡妇将两个小钱奉献是一个客观事实，耶稣讲的是表达到上帝怎么看他的奉献。耶稣并没有说你们门徒你要学他的态度怎么奉献，跟刚才所讲的民事那些你不要学，但是讲这个的奉献态度，他没有叫你学。很明显耶稣在这里不是想展开关于奉献的讨论。那耶稣想讲什么呢？所以读圣经不能够只是聚焦在一节圣经一段的圣经，如果我们将眼光拉阔，结合整个的叙事场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幅更加有意思的图画出来。21章的第一节是讲到一个穷寡妇来到圣殿的里面，奉献他即是养生的两个小钱。那我们就会问了，做寡妇是不是一定要挨穷的呢？这个寡妇为什么会这么穷呢？刚刚讲完民事侵吞寡妇的财产，要受更重的刑罚，跟着路加 就写一个穷寡妇，把这一段的圣经拼在一起。穷寡妇就好像一个出庭作证的证人，是控诉着被剥削。原来寡妇不一定穷的，他们本来有财产的，只是财产被民事侵吞才搞到这么穷，是吗？而这个寡妇成为这么穷，穷成这样，她只能够奉献了普通工人一日工资的120几分之一，两个小钱，已经是她所有。这些就是一些假冒为善控制圣殿的宗教权贵的活生生罪证来的。这个是这个寡妇，穷寡妇虽然被欺压被剥削，穷困老倒，但他仍然尊重神，他仍然来到上帝的面前，将生命是摆上，养生的小钱都摆上。寡妇的义是突显了民事的不义，所以看到民事受应该受更重的审判，更重的惩罚，这个是上帝公义的彰显来的。寡妇的义不单止突显了这班宗教领袖的不义，社会体制的不公，寡妇的极穷，亦都是突显了这班宗教领袖剥削自负那种非法富有。寡妇对上帝的尊重和忠诚，更加是 反衬到这班宗教领袖对上帝的藐视和虚假。中国人说得好，人在做是什么？天在看。马可福音记载这一段圣经，不是耶稣抬头一看咁啱见到一个寡妇，耶稣专登面向银库坐着，要睇下众人怎样把钱投入圣库嘅当中。耶稣是在意嘅，观察嘅，耶稣是睇住嘅，唔系话上帝不知道每一个人做过什么的。或者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这一段的整体的经文，耶稣首先是说明他的权柄是来自神的，是吧？因为他是复活的主，跟着他以基督的权柄去谴责这班的欺压人的宗教领袖权贵那种伪善和压榨，甚至高调的去宣判他们受更重的刑罚，这个是上帝公义。同一时间他又看见被欺压的穷寡妇的苦情，于是耶稣用说话去肯定这个寡妇的忠心，这个正正就是为欺压的人伸冤。所以呢，诗篇103篇就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伸冤。同样彼得前书也讲到，神的眼目是看顾义人的，他们向行恶的人变脸，不就是这幅图画吗？神是谴责这班的民事，但是同时是还回这个受欺压的人的公道。神的公义不单只是要体现在惩罚恶人，神的公义也都要给回被欺压的义人一个公道的判词给他，是吧？所以耶稣对寡妇的肯定是体现了基督审判的权柄，而这位公义审判的基督跟着下去是要预告一个更严重的审判信息。所以你发觉整段的路加福音是一个整体来的，没有东西是多余的。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一段讲什么，我们也都除了看上文之外还看完下理，你就会清楚究竟刚才那段是讲什么东西。跟着什么呢？刚才我们提四节嘛，你留意一下经文的节数是紧接着一段一段的。现在第五至第六的是讲什么？是讲圣殿被毁的。圣殿为什么被毁的？曾经耶稣不是指控过圣殿是贼斗来的？不单止圣殿要被毁，紧接着就是有终局的预兆，就是7到19节。 是讲到一个大审判必然的来临。紧接着20到24节是讲到圣城都要被毁，不单止圣殿。耶稣又闹过这个圣城。如果大家记得13章的时候，耶稣指控他们什么？耶路撒冷上杀害先知，是吗？所以呢，圣殿圣城算得什么？我们崇拜的不是圣殿，不是圣城，有什么特别神圣的？为了圣城争餐懵是没有意思的。圣殿没有了神，它再不是圣殿了。圣城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是废墟来的。一块石头可以没有冧在另外石头上面，都可以被夷平的。好，不单止圣城被毁，普世性的审判亦都会出现。所以第25到28节是讲到人子再来，是讲紧是对全人类的审判和拯救。所以你看看他节数一节一节非常紧凑，由一撮的有权势的宗教领袖，就是这些民事人带头藐视上帝的人，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圣殿，再去到一个繁华热闹的城市，以至到整个罪恶世界，一层一层上帝都会追讨，都会审判。很明显圣殿跟着被拆毁，这个是大审判来临的前奏。而在这个前奏之前，耶稣是当面骂这班假冒为善的文士，宣告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神要求我们是不是在日日在圣殿里面好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服侍啊上帝，还是要求敬拜他的人用真理用圣灵去敬拜，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同神同行呢？文士谦卑吗？心高气傲。文士公义吗？绝对不公义，欺压弱势。最后呢，我想同大家从两个向度去思考今日整段的经文。其实一般的宗教，那些教徒是依足教规做足他们的礼仪要求，他们就会得到他们的神明保佑，是不是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 level 的神。以上亚书第一章开头的时候怎么说？他说你们来朝见我啊，你踩污糟我的地方的，你向我献埋先仔，我都是无谓的公物来的，我憎恶这些公物，我不能够容忍一那头行恶，那头又守严肃会。你们举手祈祷，我一定遮眼不看；你多多祈祷，我都不听。为什么？因为你的手沾满了血，流无辜人的血是上帝憎恶的。阿摩斯书5章，你以为守节期献燔祭是怎样？你可以贿赂到上帝吗？他说我憎恶你们的节期，我不喜欢你们的严肃会，什么我都不喜欢这些奉献。我喜欢是什么？甚至你的唱歌啊，歌颂敬拜我都不听。不要以为哇，我唱诗赞美唱得很兴起，神一定听。神要的是什么？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原来我们的神是公义如公平的上帝。神不稀罕人间的奉献，神对人有公义的要求。就算你做足晒宗教的礼仪，守足晒节期，上帝都不会给你贿赂得到。所以马太福音很精彩，到新约的时候神一样是这样。不要以为你们可以传福音很热心，我又上台讲道，有很好东西教导很多的人，是啊，这些是好事来的， 应该做嘅嘢嚟噶。但系如果你哋，如果我哋唔系遵行神嘅旨意嘅时候，耶稣话唔识我哋。耶稣话唯有啊遵行我父旨意嘅人先能够进天国。口声声话主啊主啊嗰啲，甚至好热心传福音嗰啲，我先惊我点解啊？因为传福音唔好咩？你本身唔系行神嘅旨意啊，咁你传嘅福音系咩福音嚟嘅？你谂下，耶稣话我唔识你啊，咁你奉耶稣嘅名传道，奉耶稣名赶鬼，咁你咪真系攞嚟耶稣嘅名嚟招摇撞骗？最惨就系唔系唔识你，耶稣话你作恶的人，好得人惊啊！传紧福音，侍奉紧，都系作恶啊！因为你没有神的生命，你所传的不知道是什么，以为自己 很神圣，这样才得人惊。这句说话我们今天知不知道耶稣最在意是什么？我们知不知道基督的心是怎样，以至我们才可以以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关注什么呢？耶稣恨恶什么呢？我们有没有留意，有没有在意这个社会是不是公平，这个体制是不是公义？我们会不会见到受欺压的人的时候觉得不关我事？ I don't care。 总之这种体制，这种社会的氛围格局令我找到钱的，我没有就没所谓的，你不要搞乱我当摊。耶稣就是要搞乱你当摊，推倒晒圣殿里面嗰啲档摊，系咪？好形象化嘅，喺呢个社会嘅温水煮蛙嘅大环境底下，我哋系咪已经觉得唔公义嘅环境系熟习到觉得系常态，以致到我哋冇感觉，冇所谓，安于一种唔公义嘅环境底下，去安心享受我哋嘅既得利益咧？这个是不是上帝喜欢的事呢？最近以巴又再大规模的仇杀，有弟兄姊妹问我，我们应该怎样看属灵的子民和异教徒的冲突？我不是很建议从宗教角度这样去二分，我在想究竟什么是神的子民呢？选民的标记是什么？宗教符号等不等于是神子民的记号呢？是不是受了割礼的有犹太血统的就是叫神的子民呢？作为教会元首的彼得，他写信给散居土耳其的非犹太裔的外邦人信徒，他怎么说？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都是选民来的，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唯有承认耶稣基督行神的道，那些才是神的子民。他们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要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这一位神的美德。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班被上帝召出来的人，是要宣扬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那位伟大的神那种的美德，是不是？今天我们怎样分辨什么是神的子民？不是只是看人家，是看我们自己这把尺，是要是到圣殿里面敬拜献祭守节期的人，是不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全部都通通做晒噶啦噃。论血统，他们个个都是神的选民，但耶稣谴责他们欺凌弱势，要受严厉的审判。刚才我引用到旧约以赛亚书，神亦都谴责那些在圣殿里面献祭守节期的流无辜人的血。其实要看埋阿摩斯书第九章仲严厉啊！神要在他们聚会的时候亲自击杀这些人，击打柱顶，地大震动。 如果我们说撇除了公平、公义、仁爱、怜悯、柔和、谦卑，或者属灵的果子，这些的美德，单凭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崇拜、团契、侍奉、奉献多少都好，一切的活动足不足够肯定我们是神子民的地位？我反而要问这个问题。宣扬那个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那位神的美德，宣扬，我都讲到明宣扬，宣扬的对象一定是面对异教徒和非信徒，是吗？围内人你不用宣扬。我们今天在生活上面有什么见证被人看到呢？还是在我们的同事，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我们喜欢坐在那些高位，喜欢 show 自己那些几多个学位，喜欢人家对你的奉承恭维，这个不是民事的形象，很大件事的。今天我们怎样去宣扬上帝的美德，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亦都是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与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安静，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省察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是慈爱的，你是大能的上帝，你的眼目监察全地，直透人心。求上帝带领我们行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所效忠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效忠的是基督。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得准，行得正，加你力量，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程序那里有一个 QR code 是回应纸，大家也可以